各位朋友，我已经为乌克兰预留了八月份的时间。是的，我为乌克兰和九月份预留了时间，因为我知道一旦那边局势爆发，我们就得去其他城市。我会做好准备，一直待到魔鬼退出为止。我对此深信不疑。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应对乌克兰呢？有一种可能性，这就是我为什么还没有给你们一个明确回应的原因。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在那里会怎么做。他们有一位总统，非常强硬，属于旧的共产主义派系。他发誓要把基督教赶出乌克兰。好吧，到现在他还没做到，而且他现在开始紧张了。我曾去过那里，我感到震惊，那就是政府对我做的事。我是说，那个政府，他们很狠。这样说可以吗？对，他们似乎并不重视基督徒。我对他们传道时就说过，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传圣经的传道人，是乌克兰最好的财富。你们想要把坏人变好，但政治做不到，议员做不到，只有上帝能让坏人变好。但是你们必须有强而有力的传道人，而我们就是那样的人。这话在政府里传开了。听着，政府中大约有50个议员。还有一些最高委员会里的成员是信徒，他们正在为这件事情努力。我们还得看看会发生什么，看上去事情会成功，我们还不知道具体会怎样。我会再给他们一点时间，但不会太多。我们只好看看接下来会如何发展。那么，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看，我现在进退两难，我很想过来在那个帐篷下面传道。你觉得英国人会来吗？你觉得他们会来吗？如果我来了，你愿意帮忙宣传吗？我会给你们寄一些传单的设计理念，给你们寄过去。他想把它弄到那个卫星节目上，我想那也行。不过，我相信那些印刷好的传单。我在全世界各地传道，从来没有用过什么卫星，但我用过大量的传单，上面印着照片，发给人们。邮寄给人，亲手递给人，到处撒发，他们真的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然，那些在 Sky 在电视上看到消息的人也会印象深刻。但我们不能只指望那个，我们还是要印刷传单。如果我们能来，那就哈利路亚，好吗？认识上帝真是太美妙了，因为我们能帮助人。我们知道，无论在哪里都能帮助人，你也能帮助人。尽管你帮助人的方式和我帮助人的方式不同，你的声音、你的面孔、你的笑容都与我不同，但是你就是那么美好，你和上帝之间有独特的关系，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你，所以如果你不去做上帝感动你去做的事，那就永远没人会去做，没有人能代替你。我常常听到一些传道人说，如果我们不去做，上帝就会兴起别人，那不是真的。如果我们不去做，那件事就不会被完成，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不管是谁，都有我们该做的功。而我们的面孔能够影响特定的一些人，这些人可能谁都影响不了，只有我们才行。我们是独特的，不管你是多老还是多年轻，上帝在我们里面都有他要赐下的恩赐。我们自己可能觉得这恩赐微不足道，但只要继续讲，继续分享耶稣，他就会成长。你会感觉更好，你会讲得更好，你会变得更好。哈利路亚！而且，这世界上最美好的生活就是去分享生命，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现在，我今晚来这里是要谈医治。我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周，今晚我就是来谈医治的。有一件事，2年前有一个想法出现在我脑海里。先说第一件事吧，发生在更早之前，当时我在乌干达传道，那里有25万人，穷困潦倒。就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乌干达人是非常自豪的民族，他们穿着非常华丽，他们的头饰和服装都很壮观，甚至可以说是浮华，但却很美。可是当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经历了13年的战争。大多数人穿得破破烂烂，很多人甚至没鞋穿。乌干达人对此感到羞耻，因为他们自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却被蹂躏、凌辱、殴打。 屠杀。几乎没有哪个家庭没失去过亲人，妻子没遭受过暴行或强暴，或被拖进丛林，或者孩子被杀，或者丈夫被杀。这种情况太普遍了，真是悲惨。那时有三个军队在争夺政府统治权，这种时候去那里实在是疯狂，几乎没有政府，只有三个军队互相射击。但他们算是稍微平静了一些，因为他们在夜里开枪，所以我们白天还算安全。主对我们说现在就去，当主发话我们就遵行，虽然看起来很愚蠢，因为时机并不好，但我们还是去了。靠着上帝的帮助，我们在城外3英里远的地方找到一个大体育场，它被12英尺高的围墙围着。主感动我们说，人们在那里会很安全。那是一个相当大的场地，体育场本身倒不大，就在角落里，但那片空地非常宽阔，能容纳至少25万人。我就在那里日复一日地对那些宝贵的人民传道。我们一天两次聚会，上午10点和下午2点，大家必须在天黑之前回家，因为天黑后他们会对任何在外面活动的人开枪，所以我们都很快回家了。但白天我们很自由，人们竟然都来了，没有人想到会这么多人到场，但他们真的来了。然后主对我说，奥斯本，看一看他们有什么权利可言。没有人拥有任何权利，当时我正是那种立约派的传道人，经常把立约权利挂在嘴边，荣耀归给上帝那种。我们有些传道人啊，经常把上帝逼到墙角，像是说，来吧上帝，你不是说好了吗，把它拿出来交给我们，你承诺过的拿出来给我们。我并不喜欢这种传道方式，很多传道人以为自己在传讲信心，实际上他们是在逼迫上帝，好像要把上帝困住似的，你必须做，你必须做，你说过你会做的，快来快来。不不，这不是信心。当我看着那些珍贵百姓的面孔时，我就想，你更相信你自己赶鬼医病的权柄，胜过相信我医治的大爱吗？你仔细想想，你是不是更相信你用权柄赶鬼医治的能力，却不如相信我医治之爱的力量。我爱他们，我以爱来服侍他们，结果怎样？实在奇妙，上帝的爱倾注给他们，于是就发生了奇妙的事。然后过了一阵子，我在美国传道时，脑海里又冒出一个强烈的想法，在我们一些灵恩派教会里，那些正在受苦的人往往会感到不舒服，甚至不愿意来了。这是我当时的感觉。我是一个传扬爱的传道人，我爱人，可我们灵恩派，或者说灵恩圈子，往往有一套节奏，一套配方，一套公式。我们先给你讲上帝的话，告诉你上帝应许医治，这是对的，因为信心是从听到而来的。然后呢，我们请你走到前面排队，让我们按手在你身上。接下来老兄，就看你自己了。如果你没有得到医治，就说明你哪里出了问题，你一定有什么罪，或者你哪里没对劲，否则你早就得医治了。别再来找我了，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这样一来，很多有需要受苦的人就开始感到不自在，于是他们就不去了，因为他们被弄得自卑蒙羞。有人暗示，有人暗中让他们觉得，看你有病这么久了，你还没好，一定是你哪里不行，愿上帝帮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病人受苦没错，我们确实要讲道，要讲信心，要抓住神的话，要行在神的话中，要相信他。但事实是，不是每个人都能马上做到这个程度，上帝希望我们都能这样，我待会儿会讲到。但当有人暂时还无法那样相信时，我们必须再一次讲道，再一次施与爱，再一次怜悯，再一次服侍。我们要让他们在我们当中感到贵宾般的接待，就算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的医治，我们也绝不让他们感到难堪或觉得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我曾见一些传道人把人排成一排给他们按手，在美国人们都学会了配合，所以都倒下去，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应该那样做。也许有的传道人喜欢这样做，我不想批评你们。如果你这样做也没关系，人们愿意倒下也没关系。我个人不认为自己必须倒下才能得医治。不，我能站着。耶稣让人站着就得了医治，而不是碰一下人就倒下。当然，如果你要这么做，你也不必灰心，继续坚持吧，因为上帝会祝福那些人。要是他们觉得倒下是顺服上帝，那也很好，会帮助他们，你也会帮助他们。也许他们的自我需要被肯定，他们感觉这样更属灵。哦，他们在配合，表现得我很属灵啊，我愿意顺服传道人，他要我倒下我就倒下，反正有人接住我，我不至于撞到头。我这样说会不会太亵渎？我并无意亵渎。我想我这一生看到过的神迹医治可能比任何人都多，而且很多人都没有倒下，但同样也有成千上万人在倒下中得医治。我常看到人们倒下然后再站起来，没人去探究他们倒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那就是一种彰显，一种荣耀，就让他们自己去体会吧。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感到不适，无论是谁，只要你需要上帝，都欢迎你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想要那些正在受苦的人来到这里，因为主说，我要让你得安息，我要帮助你，我要振奋你的灵，我要祝福你。哈利路亚。医治是一个极其美好的祝福，我喜欢看到人的医治，而且我亲眼看见无数人得到医治。但我也知道，就算有些人没有在身体上得到医治，他们的灵里也可以发生一些奇妙的事情，这会永远的把他们提升，让他们用一种新鲜的信心与上帝同行。我深信这一点，我绝不愿意有人来我聚会最后带着耻辱离开，我不够属灵，我不够圣洁，我没有好好配合，可能我没得着神迹，不，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身体的医治可能是上帝能为我们做的事当中价值最小的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神迹都只是暂时的解决方案。顺便问问，你们谁见过巴底买吗？就是圣经里那位瞎眼的人，有人见过他吗？他现在应该很老了。有人见过他吗？他在哪里？也许他去世了。没错，他确实去世了。他那次的医治只是暂时的。你们有人认识拉撒路吗？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是你的邻居吗？他住在英国、美国、俄罗斯还是耶路撒冷？谁知道拉撒路在哪里？他也去世了。耶稣把他从死里救活，他死了四天后复活，但现在他又去世了。原来神迹都不会永远维持，拉撒路也去世了。神迹都是暂时的解决方案，虽然这是很好的方案，我们要靠它来赢得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迹，我们可就麻烦大了。但是当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神迹时，要珍惜你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东西，那是一种可以行走一生的信心。如果你紧紧抓住我们所说的这种信心，就算没有立刻得到身体的医治，你也可以平平安安、欢欢喜喜地回去。十有八九，你最终还是会痊愈，因为那粒种子已经种在你里面，会为你带来医治。你相信吗？现在我想和各位分享马太福音里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实在美好，出自马太福音八章。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八章十六到十七节。很多人都带了圣经，我们不妨一起同声朗读好吗？我觉得这样做很美好。让我们同声朗读马太福音八章十六到十七节，第一句话开始，准备好了吗？到了晚上，人把许多被鬼附的带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所有患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马太福音八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解读，主耶稣医治了所有的人，以应验先知在圣灵感动下所说的话。当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成为我们的祭物、我们的拯救、我们的救主时，他要担当我们的疾病，背负我们的软弱。当他在受难时承担了这些痛苦， 我们就急着他的伤害得了医治。马太福音这里记载，众人把大群有需要的人带到耶稣面前，他用一句话赶出邪灵，然后治好了一切病人。很有意思，对吧？经文说，他赶出这些鬼灵，又医治所有患病的人。看起来，好像魔鬼让这些人遭受了肉体上的痛苦。我们必须直面这一点。我写过一本小册子，常常会在四堂讲座的研讨会上讲到这几点改变我人生的真理。其中第一点就是，我发现了疾病是出于魔鬼。如果我想在这里详细的证实这一点，我就没法讲别的了，时间也会耗尽。不过，现在请大家先听我一句，试着这样想，疾病是破坏性的，疾病会带来死亡。此刻，若你身上的疾病还在，你若姑息它，照顾它，它可不会善罢甘休，它会慢慢发展，最终毁掉你。所以，别把它当朋友，它是敌人，它是魔鬼所带来的。这并不意味着你生病就一定有魔鬼在你里面。千万别这样想，绝对不是这样。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耶稣就住在你里面，因为你是一个灵，参见罗马书八章九节，而你住在一座肉体的房子里。有一天，你的灵离开身体，身体依然留在原处，回到尘土，而你的灵要与主同在。我们像神一样，是灵的存在，只是暂时被安置在一个肉体的身体里。在我居住的地方，美国的某些地区，白蚁很多。也许你们这里天气冷，白蚁不常见，但白蚁是一种极可怕的害虫，像微小的蚂蚁一样，却能成千上万的侵入我们的房屋。在没有做过防虫处理的房子里筑巢，它们会侵蚀地基，甚至能侵入水泥，直至整栋房屋倒塌。在非洲炎热的地方，白蚁更加猖獗。而在我所在的俄克拉荷马州，我们会请专业公司来定期喷药防治白蚁。有趣的是，他们不把业务叫做白蚁灭绝，而叫白蚁控制，因为他们想保留一部分，让自己可以一直有生意做。请允许我插一句听起来有点尖锐的话，有些医生并不希望你完全康复，因为他要靠病人维持生计。这听起来有些刻薄，但不失为一种提醒。医生需要收入，如果你很快就完全好了，他就不会给你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是让你反复回去就诊。可是我们可以选择直接到上帝面前寻求医治，哈利路亚，这样我们就不必不停地依赖处方药了。回到白蚁这个比喻，我们家跟白蚁防治公司签约，他们会每个月或者最多每三个月来喷药处理房子四处和地基，但他们从来不会喷到我身上。为什么？因为白蚁并不在我里面，而是在我所住的那栋房子里。我真希望更多传道人明白，魔鬼和疾病的压制也是如此。撒旦的灵、疾病的灵、软弱的灵，并不是进到你里面，若你是基督徒，他们所攻击的是你所住的房子，你的肉体。你的身体会生病，而你这个人并没有住进一个魔鬼。为什么魔鬼要攻击你的肉体呢？因为你的灵十分宝贵又充满活力。你爱人，愿意帮助人，愿意接触人，把美好的话语和祝福带给人。然而，当你受病痛折磨时，你的精神、笑容就无法给予周围的人。你去不了邻居家，讲不了道，也无法外出见证，无法在街头参与聚会或唱诗赞美。痛苦会主宰你的思想，让你整天想尽办法减轻痛苦，不停地看医生、吃药、做手术。所有这些都在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这是魔鬼的压制，借痛苦来切断你对世人的服侍和帮助。疾病就是出自魔鬼，他会用各种折磨让你痛苦不堪，并打算借着疾病把你扼杀。如果你纵容他，他就不会停止，直到彻底击垮你。也许有人会说，那我们要怎样才能上天堂呢？很简单，就像有的人做完自己该做的工，轻松地把头一歪，就在下一口气里去了天堂。他不是死于疾病，而是完成使命后被主接走，就像圣经里讲到的以诺与神同行，神把他取走， 参见《创世纪》中以诺的记载。他被取走其实就是灵离开了身体。我们常常因为以利亚被旋风接到天上，误以为身体也一同被带走。其实只要灵离开了身体，身体就会倒下。有位名叫本森的主教就常常提到，有没有人不经死亡直接被主接走？他相信，只要写在圣经里的事，现在都能成就。他看过各种神迹，却没听说谁可以不经历死亡就被接走，就一边在心里揣摩，一边向身边的人询问。有些人可能真的这样被接走了，只是我们不清楚而已。历史上一些与神同行、有大信心的人，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事。回到疾病是出自魔鬼的话题，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当我们斥责疾病的灵离开你的身体时，也许我们会说离开他，但那并不是指离开你这个灵，而是离开你住的肉体。绝不要让哪个传道人骗你说你里面有魔鬼，你是基督徒，耶稣在你里面，魔鬼只能攻击你的身体，而我们有权柄可以命令他们走开。他们没资格赖在你身上，参见马可福音16章17节。有些人从小就在宗教体系里长大，要在短短15分钟之内理解这些观念不容易，需要时间去思考、消化，但我希望能给你一些理由。其实我很想给你列出七大理由，可时间有限，就先从第一个理由开始。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说，主医治了所有人，因为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他替我们担当疾病，背负痛苦。所以我知道今晚在这个聚会里的所有疾病，上帝都想让他们离开，我肯定这是上帝的旨意。如果耶稣以可见的形象站在这里，他也会对我说，是的，告诉大家，我从不愿人遭受疾病之苦，但很多人因为受某些教导的影响，相信疾病可能是神用来教导人的工具，或者神许某些人受苦以培养他们的品格。或者有人举例说，某某在生病期间变得很谦卑，也很可爱。也有的人说，有人本来不信主，但来看望病人时却悔改信主，因此神好像也使用了那场疾病。朋友们，感谢主让更多灵魂得救，可别把荣耀都给了魔鬼，因为上帝无需借用魔鬼的手段来完成他的美意。那些或许上帝想要我们生病的想法，往往是长年累月的宗教熏陶导致的，这种思想根深蒂固，不是一两天就能改变。我知道我无法在一晚之间让你完全转变，但我会尽力努力，让你慢慢的去思考。我先跟你绕一绕，然后突然再给你启示，希望你能理解。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知道上帝希望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得医治，都将疾病赶走，那就是因为福音本身。耶稣说，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可参马可福音16章15节，你和我都是受造之物之一，不是吗？耶稣要我们对每一个人传讲的好消息是什么？对罪人的好消息，耶稣替你担当了一切罪孽，受了你该受的刑罚，好让你不必再受，你若相信就得救了。对有罪疚感之人的好消息，耶稣替你承担了一切罪疚和定罪，你若相信就可以不必活在谴责里，而能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面前，因为基督的义已经算在你身上。对病人的好消息，耶稣替你担当了各种疾病、软弱和疼痛，参见以赛亚书53章4-5节。这里写得很清楚，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背负我们的痛苦。在马太福音8章16-17节也重复说，他医治众人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他担当我们的软弱，负担我们的疾病。为什么他要背负我们的疾病？就是为了让我们不必再背负。所以结论就是，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若你相信这个福音，就会得医治。有人会问，那我现在就相信，但怎么还没好呢？请注意，真正的相信不仅是头脑里的同意，而是要行动出来，宣告出来，接受它，配合它，为此欢喜，感谢神，并且开始用的医治的眼光看待自己，认同自己已经被耶稣治愈， 而不是仍然把自己划归在病人一列。不要再把自己当作永远要排队拿药的人，你有福音，哈利路亚，阿们。就像你得救后再也不会称自己是罪人一样，因为你相信耶稣替你担当了罪，你就说我是被耶稣宝血洗净的人，我是神的儿女。同样，你也可以对疾病说不，因为耶稣替你担当了疾病。我并不是要训斥你们，这不是一篇骂人的讲道，而是真正的好消息，这是上帝的福音。感谢主，愿我们都能抓住这福音的核心，让疾病和魔鬼的压制从我们身体上远离，让神的医治大能彰显在我们中间。他担当了你们的疾病，我的朋友们，今晚我在至高神的面前，作为他所高抹，由圣灵所高抹的仆人对你们说，你们的疾病被定罪了，你们的疾病被定罪了。在我面前，作为至高神的仆人，那位差遣我到英国来为你们服侍的神面前，你们的疾病已然被定罪。我是一个侍奉者，基督正在借着我侍奉告诉你们好消息，可他无法在你里面让这好消息生效，除非你接受他。就连在拿撒勒，他也不能行什么大奇事，因为他们没有领悟，他们没有接受。但你们今晚正领悟了，你们正在相信，你们的灵在响应。你的疾病，你能在神面前，在我们能见证的众人面前接受吗？天使就在这里，我们看不见他们，但他们在我们四周安营，与我们同在。圣灵也在这里，他在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中与我们同在。我们看不见他，我们也感觉不到，但圣灵确实在这里，他必须在这里，因为我正在传讲福音，而圣灵是从神差来，为要印证这福音的。他从不失败，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看哪，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灵现在就在这里，正在你们之中动工，对那些做出回应的人动工，在你们心里说，是的，哦，是的，我看见了，我在得医治的人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那在你里面升起，让那温暖在你内心涌起，不要只是坐着听讲道。如果你愿意，你现在就可以站起来奔跑，不需要等我讲完。嘿，我可能一直讲到半夜，如果你没得医治，我就得一直讲，直到你的医治。你明白吗？我不会去祷告，经上记着，当耶稣教训的时候，有主的能力与他同在。好医治人，参见路加福音5:17所描述的场景，那能力现在也在这里，是圣灵的大能，是耶稣的大能，是神的大能，是胜过一切疾病的神迹大能，是福音大能，他现在就在这里，而你要做的就是接受他。我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或给你们压力，而是告诉你们，你们有特权去伸手得着。如果你能从你的宗教形式里突破出来，说，哈利路亚，这是属于我的，我哥哥从马上摔下来过，我们以前是农民，他从马上摔下来时还小，马一惊，他就飞出去了，摔下来时尾椎骨正好撞在一个被锯掉后留下的树桩顶部，这几乎让他瘫痪。在农场里，我们没钱，他年轻，身体好，就慢慢康复了。但长大后，那地方出了问题。我哥哥大约45岁时开始瘫痪，医生说5年内他就得坐轮椅。确实如此，那地方在退化。他是浸信会信徒，从没像我们五旬节派那样接受圣灵，也没有说方言，但他全心爱耶稣，也爱我这个弟弟，爱听我讲道。那时他的浸信会牧师，我们第二场医治布道会就是在一个浸信会教堂里办的，那家浸信会成了相信者。那个浸信会的牧师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但他成了相信者，相信我所传讲的。那天我正讲着同样的信息，宣告耶稣如何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所以他们就不再属于我们，因为耶稣都已经承担了。那么我们就已经得医治了。我哥哥那时坐在那个浸信会教堂后面，坐在一个垫子上，他走到哪儿都要带着垫子垫着坐。忽然他站起来，大声喊叫，完全不像个浸信会信徒那样喊得那么响亮。你也可以这样喊， 你也会不太像个英国人似的，对吧？那该多好。然后他拿起那个垫子，在头上挥舞，说，那既然耶稣的鞭伤使我得医治，那么我就是得医治的。
哇！
他把垫子扔出去，飞到了讲台附近，差点打到正在讲道的我。
我哥哥得医治了，
他的那个问题就此结束了。他明白了，他相信了，他行动了，他站起来，接受了，付诸行动。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
你也可以这样做，你也可以这样做，
你不会扰乱我们。
哈利路亚，
这就取决于你。当这真理在你里面稳定，你开始决定，是的，这是真的，这适合我，我不是为疾病而活的，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时你会觉得内心热起来，开始预备好。过不了一会儿，你也许就会打断我的讲道，站起来闹腾一番。哈利路亚，一场荣耀的闹腾。我们会像当初他们把那人从房顶坠下见耶稣那天一样开心。耶稣总是乐意让神迹来打断他的讲道，哈利路亚，不是让魔鬼来打断，而是让神迹来打断。我才不会让魔鬼来打断我的聚会，我对他不屑一顾，但神迹的发生我却喜爱，哈利路亚。玛格丽特，是不是这样？在你那儿，人们早就跳起来跑动了，是吧？
对，对，对，对。
你们在等什么呢？你们英国人很可爱，你们爱神，你们很圣洁，很真诚，哈利路亚。有多少人能说，我领受了，他正临到我，
我相信了。
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方式，哈利路亚。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至五节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哈利路亚，
我得医治了，我宣告我的疾病已经离开了，我的疾病被他背负走了。
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帮助他们领悟，帮助他们领悟。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这是事实，你不必祈求才成就，它已经发生了，这是为你预备，已够得的礼物，只等你拿取，
你可以拿取。
你说，怎么拿？
就是宣告，哈利路亚，这是我的，
荣耀归给神，我得医治了。
我知道，
有些人会说，我准备好这么做了，我心里已经这么做了，但能不能等你带领我们所有人一起做时，我就不用一个人单独喊了？
那也行，我就要这么带领你们。
我会说，是的，这适合我，好的，好的，神很美善，他会尽力帮助你，哈利路亚。
只要相信，这事就成了，
谁都可以得着，人人都可以得着，
你相信吗？
如果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那么医治就是给所有人的，是给每一个受造之人的。如果每个人都愿意相信，你就会看到集体性的神迹。每当有一百个人一起走到台前接受耶稣，那也是一次集体性神迹。我们也不会去区分说，九个里只有一个是真得救的，怎么会是一百个人同时得救呢？有些人好像应该要时间长一点，好好祈求。有些人也许应该先思想一番才能得救，其实他们都得救了。为什么我们在医治上就另当别论呢？偏说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时得医治，这也太好了。但现在救恩是立刻临到的，那才是最大的神迹，岂不是吗？救恩才是最重要的，得医治不过是暂时的解决方案，终归我们都还会有一天会死去。然而，这是何等美好的暂时解决，因为我们可以不再疼痛，还能帮助别人来认识耶稣。
荣耀归给神，
你们同意吗？当一百人同时接受基督时，那就是集体性神迹。
哈利路亚，
让我再给你们两三个要点，你们还能听进去两三个要点吗？我只是想给你们多讲一点好消息，多讲一点大能的信息。圣经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参见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救恩是什么？
整本新约都很清楚，救恩是一个包含许多层面的词语，其中包括身体得医治、得保护、得活力和得赦免。我们却常常把它分割开，只剩下罪得赦免。不错，罪得赦免确实是救恩的重要部分，但它也包含对我们疾病的医治。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里大卫敬拜主时曾经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参见诗篇103:2-3的大意，救恩是包括身体医治的。让我把话说明，如果你已经得救，你知道自己得救了，却还病了，不要定罪自己，以为某某人说救恩包含身体医治，但我没得医治，所以我一定没得救。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事情并不是那样的。魔鬼会攻击你的身体，想方设法缠住你，因为你在得救的时候并不明白医治也是救恩的一部分。或者即使你信主久了，也可能在以前的环境中从未听过耶稣是医治者这一点，于是你把罪丢掉了，却没把疾病也一起丢掉。你转身走了，但疾病还留下。可是在世界各地，当我把耶稣既是救主又是医治者的信息一次性传给那些从没听过福音的人时，他们一下子就把疾病和罪一起丢掉了，这在他们身上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是我们常常受教条影响，觉得还是留着疾病，或许神用它来教导我们某些功课，这样一来就造成我们思想被这些传统束缚，很难丢弃这些宗教藩篱，好让我们在基督里自由地领受医治。哈利路亚，我称之为好消息里蕴藏的大能。我们想要祷告求大能降临，可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我乃是把大能传出来，当我向你们传福音，这大能就临到你们。我正在向你传讲神的大能，你若接受就能得着。哈利路亚，无论是10,000人还是100,000人，只要他们同时相信并行动，就会看到集体神迹。这一点我在过去55年全世界的服事中都见证到了。哈利路亚，它是真实的，凡相信的都可以得着，这也包括你。请你跟自己说，所有人都包括我，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包含你。第三点，其实这些内容都能讲很久，可若你是一个深受宗教传统影响的人，我得在其中任何一点上花大量时间才能帮你冲破藩篱。可我现在讲得很快，也满头大汗，因为时间不等人，但我真想帮助你，我真想帮助你。第一点，我们谈到好消息是给所有人的，包括医治。第二点，我们谈到好消息里蕴藏的大能，福音本身的能力同样给所有人，也包括医治。第三点，让我们看看好神，他是否也眷顾所有人呢？他自己说，我是耶和华，我必不改变。他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医治过任何人吗？如果医治过，那他就必也医治你，因为经上也说，神待人并不偏待，他若改变，他就不再是神，但他从不改变。出埃及记12:3-8，当神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捆绑，那是一个救恩的预表，一幅属灵的写照，既是真实历史，也预表了我们从罪中出来进入基督里。他吩咐每家都要宰一只羊羔，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然后吃那只羊羔的肉。对我们来说，感谢神，我们现在不再需要宰羊，把血涂在门上，但当时这是指向那将来要被杀的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要替我们付赎价。诗篇105:37记载，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的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大意，诗篇105:42，因为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那些以色列人被奴役了400年，经历了病痛、疾病、残疾、毒打、监禁和折磨，从大约300万人当中，不知多少病重、残疾、软弱的人啊，可他们都照神的话宰了羊羔，相信并照着去行，于是神就带领他们出来，没有一个软弱的。神说， 我是耶和华拉法，医治你的那一位，这还只是旧约。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更美之约，哈利路亚，你相信吗？今晚他对所有人说话，每个疾病都当被咒诅，每个疾病都当离开，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诗篇105篇8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对我们也有效。诗篇107篇20节，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现在他也正在借着他的话医治你。如果你有某种显微镜或 X 光之类能看到你身体内部，看看疾病一直在折磨你的部位，你就会看见那东西在神话语的传讲中蜷缩枯死。因为神的话是活的，且是带着能力的，正运行在你里面。哈利路亚。民数记21章4-5节，百姓因路难行，心里甚是烦躁，就怨独神和摩西。这很不幸，不是吗？民数记21章6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咬他们，以致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民数记21章7节，百姓向摩西悔改认罪，并求摩西代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然后神回应了他的祈祷，为他们所有人提供了一条出路。要注意，神为所有人提供了出路，这才是关键。他回应摩西的祈祷，也会回应我今晚的祈祷。他把最美好的救恩，也包括医治，摆在你面前。民数记21章8节，神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必得活。这是何等美丽的图画，预表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情景，以及他的复活，也预表他成为我们的替代。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人拒绝去看那挂在杆子上的铜蛇，也许有人觉得那太荒谬了，说只是看一条铜蛇怎么可能帮我，还不如躺在营里等死。或许真的有人这样，他们就死了，但神却是向所有人提供了医治。所有人要做的就是自己亲眼去看，不能派儿子、女儿、妻子、丈夫去看替代你。得救是个人的事。我们今天说的集体医治，并不是因为人多力量大就逼得神非得一起医治，而是大家同时明白并相信这是真的，耶稣要医治他们，于是同时接受，就能同时得着。就像那时他们只要望向铜蛇就得医治一样。民数记21章9节记载，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若有蛇咬了谁，一望这铜蛇就活了。你们今晚愿不愿意仰望那真正在十字架上受死并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真羔羊，担当了我们的罪和疾病。你们准备好了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马太福音12章13节，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马太福音14章36节，所有摸着他衣裳穗子的人就都得了痊愈。路加福音6章19节，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他难道改变了吗？他的心意难道不同了吗？今晚他仍旧一样。你准备好了吗？我感到你们有些累了，我应该要结束了，因为其中还有很多美好的内容没说，但时间关系就要停下。神已经预备好了，如果你也预备好，机会就在眼前。现在让我在带领你们祷告前再强调一节经文，路加福音9章1节讲到，耶稣给了他的跟随者，我先问你们，你们信圣经吗？我相信你们相信圣经。耶稣给他们能力、权柄，可以制服一切的鬼，医治疾病。想想看，这让我也很震撼，但事实就是这样，这是圣灵的大能和复活的基督内住于我们，使我们可以为人祷告。当我们伸手触摸人，耶稣就借着我们在他们身上工作。正如经文所说，他赐给我们医治疾病的权柄与能力，不是我们自己能医治，而是他急着我们。复活的主，内住的圣灵，将他的良善、慈爱和能力传递给你们。你看不见那能力，正如你无法看见空气中充满的无线电波、电话讯号一样，但它却实实在在存在。 想想你放在口袋或包里的手机，此刻全世界无数人的声音和各种讯号都在这个会场穿来穿去。如果你有合适的设备，你甚至能接收到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各地的通话或节目，如此多的信息你也看不见。同样，耶稣复活的大能也从我们这里流向你那里，你也看不见，却是真实的。你说，传道人，你别太激动，我看不见什么东西从你身上出来，可是你周围的科技已经证明了看不见并不代表不存在。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今晚不是想拖延时间，事实上我也想早点休息，赶飞机回家照顾我的钢琴和玫瑰花。我年纪也大了，不喜欢这么长时间的高声讲道，我得冲破一些你们英国人的外壳，但同样也有人有其他外壳需要冲破。我如此努力是想帮助你们，你要知道你是神所爱的，神不愿你受疾病折磨，疼痛是魔鬼的作为，而我们有权柄赶逐魔鬼。现在我要为你们祷告，然后带领你们一起做一个接受的祷告，那会是一个赞美的祷告。当我们相信已经领受，我们就会喜乐。你无法凭空制造喜乐，除非你真的相信已经领受了。一旦你相信，就会自然而然的喜乐。我们为什么相信已经领受？不是因为感觉，而是因为神的话。因为我们仰望那鞭伤累累的主耶稣，被鞭打的身体替我们担当了疾病。如果他替我担当了，那我的疾病就不再归我了。你这样沉思和默想，就会因为神的话语而欣喜，心想，这在圣经里当然是真的。如果他拿走了我的疾病，那我就不再有疾病了。我要相信，是的，我相信。那一刻，这一切就像乌云般消散，你也就开始进入新的健康光景。我要再解释一下，疾病背后常常有疾病的灵。你想过癌症或肿瘤怎么来的？它从哪儿来？怎么进入你身体的？你要知道，我们活在一个属灵的世界里，有神，有天使，也有魔鬼和邪灵，这是一个我们肉眼不见却真实存在的世界。你现在只能看见我在台上，听见我的声音，却看不见更深层次的灵界。有些疾病的灵会尝试压制和摧毁你的身体，不是灵魂，因为你已经得救。比如某些肿瘤就这样慢慢长起来，它们也许在你受伤或抵抗力弱的时候侵入，慢慢生根发芽，带着邪灵的种子一点点发展出一个肿块，不断变大。想想你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世上的，你父母结婚，有了关系，母亲子宫里便有了一个种子，那就是你。那个微小的种子慢慢长成一个胎儿，然后生下来，逐渐长成成年人，最终变老。当你百年之后，你的身体会渐渐腐朽，归回尘土，但你的灵魂却会离开身体，真正的你并没有死，只是脱离了这个尘世的躯壳。疾病也类似，有个疾病的灵潜入你体内，它的种子不断增殖，形成肿瘤或其他病灶。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斥责它，赶逐它，因为我们有权柄，这权柄来自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医治是救赎的一部分，这些压制你健康的恶者无权继续存在。当我们相信并斥责他们，他们就得离开。一旦他们离开，那肿瘤或疾病的生命就被抽走了，留在你体内的不过是一堆死的细胞，会被血液分解运走。有时神也会行及时的神迹，让肿瘤立刻消失。但即便不是瞬间消失，当他的邪灵之生命被赶出去后，那东西也只不过是一团没有活动力的死组织，终将消散。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参见马可福音16:17-18的大意，许多人会瞬间得到医治，这很好，我也喜欢这样。但即使没有立刻看到变化，也要坚信你有权柄命令疾病离开，你已经得了胜利。你要期待及时的神迹，因为神就是行即可神迹的神。我们如何配合？就是大胆的付诸行动。你要像耶稣吩咐那瘸手的人， 伸出手来，那人原本伸不直手，但他照着做就得了医治。如果你本来胳膊抬不起来，就在我们祷告之后去抬它。你原本无法走路，现在就要站起来走。你原本耳朵听不见，就要去听。你原本看不见，就要睁眼看。要把信心付诸行动，伸出你的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曾经在一次聚会中，有个妇人14年无法走路，她从马上摔下，腿严重扭曲，走路只能用手撑着地拖动下半身。她每天都要带着皮垫子。那天的聚会是露天聚会，很多人站着，她坐在地上，什么也看不见，但一直认真听到，也相信了。当我带领大家祷告后，许多人得到医治，上台做见证。他试着站，可第一次没成功，他又是第二次，依然没成功。但他不灰心，只是抬头向主说：耶稣，我知道你也在医治我，我好开心，而不是抱怨哦，神啊，为什么不医治我？他在试第三次时，感觉膝盖动了，就真的站了起来。你看，他从未放弃，一直相信。你也愿如此吗？我们祷告完之后，就立刻尝试做之前做不到的事。好了，让我们现在就站起来。哈利路亚，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哦，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宣告：耶稣，我领受你的医治，你是我的服侍者，你正借着我侍奉。我的疾病是由疾病的灵造成的，但今天晚上他已经被除灭，离开了我，我得医治了。那个疾病的灵从我身上出去了，我的疾病已经失去生命根源，我在耶稣的名里痊愈了。我相信，哈利路亚，我相信我已经全然得医治了，因为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是疾病的房子。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现在把手举起来，说：此刻我得了医治，此刻我心里充满喜乐，此刻我焕然一新，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是疾病的住所。荣耀归神，哈利路亚。这是成了，这是成了，这是成了，这是成了。疾病离开了，哈利路亚，去行动起来吧，这是美好的。哈利路亚，感谢主的名。你觉得如何？这真实，这正宗，这确实是正宗的。耶稣今晚经过了这里，你要知道，他并不只是在我们祷告时才行事，而是从我们相信时就开始工作。只要你和他接触，相信他的话语，他就启动了他的恩典工作。有的人当场就痊愈了，有的人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才发现，也有人过两三天后猛然发现，自那天晚上的祷告后，我好像都不痛了，反而一天比一天好。你会渐渐意识到，哦，我真的好了，这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今天专注在耶稣的救赎，并且接受了他。我为时间太长向你们道歉，我也想睡觉休息。我知道诗班也辛苦了，需要休息，但我们彼此同工，一起帮助有需要的人。感谢你们的忍耐和爱心。今晚，我们共同传达了神的话语和爱心，帮助了许多人，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拥抱你们，你们是主所爱的，神祝福你们，阿们。